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
刚才呢，咱们谈到了这个初中生的一些心理特点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走，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高中阶段呢，多数学生住校，这样就出现了心理上出现了脱离父母的这种心理的断乳期。什么叫断乳期呢？因为他住校啊，有的是一周回家一次，有的可能是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时候呢，他生理上、心理上基本上趋于成熟，问题都是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有的孩子由于性格的原因呢，在学校期间呢，他不便于把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情感与这个老师去交流。这个时候啊，我们高中尤其是高一这个阶段，班主任老师太关键了。这个能够做学生的好朋友、铁哥们，这样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健康发展呢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往往有的老师太森严，让孩子不好接近，
就是那种权威式的。
对呀，他有的时候是那个初衷是好的，但是呢，他那个表达方式有的时候不适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接受，
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效的沟通。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阶段特点，作为我们老师来说的话，那怎么根据孩子的这种特点来沟通？但是孩子住校呢，又不能及时的把他内心的一些事情呢跟咱们父母进行沟通。往往憋着
不方便也是。
因为他有的时候我们回家吧，在学校里面表现的怎么样啊，成绩考的怎么样啊，排名怎么样啊，往往就处在这个浮浅的层面上去，不能走到心里去走心，说那种心里的话。这样高一阶段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比较多。你像前几天，一个高一的学生就是因为一个头发，小女孩。现在我们高中有的学校要求非常严，就男孩不盖耳，就是耳朵以上不能盖着耳朵，女孩不过肩，就是你的头发长不能挡到肩膀上。有的小女孩子她这个时间段她爱美嘛，就留着长发。这样老师呢，这种有时候教育起来也是粗暴，说你不剪了啊，我就让你回家反省。这么一回家一赌气，加上这个班主任老师跟孩子这个刚才舒兰谈到的没有做好很好的有效沟通，就辍学了。太可惜了哈。这是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去跟孩子有效的沟通呢？就是时常出现在孩子面前，在最困难的时候，孩子能够第一时间内想到父母，这是咱们讲父母跟孩子有效沟通嘛。多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站到孩子这一个方面做孩子的朋友，然后成了孩子的朋友之后再阐述你的观点，孩子就比较容易听了。还没有等孩子说，你还没有做好很好的倾听，你又对孩子进行反驳、制止、阻止，那孩子怎么还能说下去啊？所以倾听很关键。高一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是用一个关键词来说的是比较难。刚才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我们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说，是知识量增大，理论性增强，系统性增强，综合性增强，能力要求增加，这五个增的趋势，让我们高一的学生就感觉到，
压力山大，
特别是大，压力特别大。有的家长就说，小学的时候考双百，那个初中我这孩子表现很好，也都能及格，七八十分、八九十分吧。怎么一到高中，数理化就明显的会出现不及格的现象了呢？
对，
尤其是在高一，第一次月考，这个成绩对孩子的这种信心的建立非常关键。所以说难，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也应该体会到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感觉都是累。你像咱们路过晚上来路过高中学校门口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10点以后孩子才能放学。你像早晨起来6点就开始起床，晚上10点才放学，确确实实让这个学生感觉到很累，这压力没法释放。 你像有的时候高二的学生或者高一的学生到咨询门诊上去咨询的时候，我们一看也没有多少事情啊，
嗯，
但是他就是回家以后折腾父母。为什么折腾父母呢？为什么把这种负性的情绪释放给父母呢？因为他的压力没地方去释放，
嗯，
哎，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内心的这种焦虑，
嗯，
啊，我有病了，啊，我心理上出现问题了，你得跟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是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有的时候也因为由于这种学习压力带来一些焦虑呀、强迫呀，甚至抑郁的情绪。但是往往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压力，这时候我们父母要跟孩子有效沟通的时候，也可以做好孩子的陪伴工作。明明我们知道孩子没事，但是也要学会满足孩子，打消他的一些顾虑，该帮助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到临床检查的时候也可以做。实际上孩子往往没有多少事情，只是来表达他那种焦虑的情绪。到了高中二年级就是有一个分化，这个分化呢，你像今年一七级的学生马上就高二，我们今年一七级的学生就去年的高一，春节之后呢他就出现这个高考不分文理，不分文理到底你的高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这是第一届一七级的学生开始等到他高考的时候不分文理，那么这时候我们面临的好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孩子身上就会产生，
免不了就会有焦虑的情绪。
对呀，他这个不确定的东西太多，焦虑不就对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过分顾虑和担忧吗？到底怎么考？没有先例，你包括我们教育部门也不一定对新的高考的改革有足够的经验，这是焦虑的情绪产生是难免的。最后高中阶段呢，我想谈一下高考。高考这个关键词，大部分学生这个在高三的时候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已经形成，这个是心理生理已经处于成熟。但是伴随着高考的接近呢，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高三的学生三种类型呢，第一种呢就是信心十足型。我们班里的前十名啊，或者是一半以上的学生，重点中学的话，他这个我们一般都要继续保证孩子这个增强自信，知道他们查缺补漏。这个没问题。第二种呢就是迷茫徘徊型。成绩不是很好，高考、本科、大学无望。考个高职、高专的话也有一点希望，他在这里迷茫。现在呢，咱们咨询门诊这两种类型的学生都有。你像考我们山大、海大、石油大学的这样的，从高中高一、高二、高三都有咨询门诊去咨询的，这种徘徊迷茫型的也有。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也在不断的变化，适应不同类型的学生。你听说过春考吗？春季高考？
听说过，但是不是很了解。
我理解的春考呢，应该是发展高职、高专这样的对口，就是说你中专、职业高中学的专业，你不是中专毕业之后就不能再考大学了吗？我们国家给了你开辟了一个对口高职，你在中专或者是职业高中学的那个专业，你可以通过对口高职考试到高职院校去考。不是我们普通下考的这个考试。你比如说你学的是财会，那你学的是护理，在中专或者是职业高中，你可以参加这个专业考试，考护理的知识，考财务会计的知识，这样我们对口。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些高中呢也钻这样的空子，也是合理的分流吧。就是我们学习成绩中游的学生通过短期的培训专业知识，护理基础知识、财务会计基础知识，参加春季高考，就是对口高职，相比来说比高考有的，因为它是高职院校嘛，相比来说呢，它这个录取的这个机遇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们对考大学重本没有希望的高三的学生，可以通过春考或者是叫对口高职来完成我原上大学的这个梦。这是对徘徊迷茫型的学生，我们可以这样。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自暴自弃，成绩确确实实是不好，那这个时候咱们做家长的确确实实很为难。 那么我的感觉，我们在咨询门诊咨询的时候，我感觉能让孩子静下心来，坐在教室里完成这个学业。高二的时候已经完成学业水平考试，那么有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你比如当入伍，入伍当兵也不见得就是一种不好的途径吧。哎，所以呢，你的成绩确确实实对口高职也好，高考无望也好，咱们拿个高中毕业证入伍也行。所以对这种自暴自弃、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同学，我们家长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好，高中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好。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那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啊，在家庭当中啊，应该如何跟孩子进行有效的心理沟通，那有效的沟通这些方法哈。那么我们在家里面还有面对其他的家庭成员呀，比如说面对我们的父母，那对于和老人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更有效的进行呢？
这个有效的沟通与父母有效的沟通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很关键的。咱们有孩子有父母，处理好亲子关系，再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这个家庭就是幸福的。当然了，如果我们与家庭当中的父母处理好关系，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角色的转换的好的话，确确实实感到很舒服。那么我们谈一下与父母，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与父母，你有孩子的这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一般都在退休之后了。这个退休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阶段60岁以后70来岁这个父母的一些特点。根据我们父母的这些特点，才能有的放矢的优秀的跟他沟通。有的时候我也有双方的父母，岳父也有父母，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些不同的老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模式、行为方式是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用我们以自己的一套不变通的一套去沟通的话，是无效的，要因人而异。这样呢，我们就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些老人他的一些性格的这个年龄段的特点。我想啊，这个老人的性格特征我分为这样五种，咱们一块交流一下。第一种呢叫老人啊，就是指的60-70岁的这种老人叫成熟型。成熟型呢，就是他这种老人获得自我的满意感比较强，就是很知足，乐呵呵的，你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了，你表现出来不就是满意吗？高兴吗？这样他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满意，干什么东西都满意。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慈善，非常容易亲近。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父母，多好啊。
对，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父母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的性格处境、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五种类型嘛。第二种叫安乐型、享受型，他认为我养了你们成人了，我就应该享受了。哎呀，这种老人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不好伺候啊，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今天说身体不舒服了，明天说这里疼，要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那样的服务，这是这种叫享受型或者是叫安乐型。那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不要责怪这个人不好，就是他这像我们的气质类型性格一样。我们知道了他的需求，我们做儿女的要尽量的满足他。第三种类型呢叫自慰型。什么叫自慰型呢？就是说他缺少安全感，随时会攻击别人。我能经历过有这样的父母。因为他缺少安全感呀。这种安全感的建立，我们说给孩子要树立安全感。给我们的父母也需要建立安全感。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养老制度，城乡是有差别的。尤其是这人需要攀比， 如果我们同样是岳父岳母父母，如果我们的岳父岳母有养老金，
嗯，
你再少也得几千块钱吧，
嗯，
那如果我们另一方没有退休金，那现在农村的养老制度也在不断改革，
嗯，
但是它跟这种退休职工比较起来，农民和退休职工还是有差别的，
嗯，
他往往就缺少一种安全感，
嗯，
很缺少安全感，有的时候他就会用攻击别人，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那种吵闹来表达他这种内心的不平衡感或者是不安全感，
嗯，
这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理解他，
嗯，
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存在这种不安全感嘛，
嗯。
第四种叫愤怒型，愤怒型的父母啊，我们有的时候劝我们儿女说，人老了就老顽童，就像小孩子一样，
老小孩，
老小孩就有点不太捅人情的味道了啊，
嗯，
就是说他一遇到身体上或者是不顺心的事，往往呢，就去责怪别人，
嗯，
你看你们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让我想你们，想的心里不舒服，
嗯，
这不就是把他心情不好归因到外因，我们不给他打电话这件事情上来嘛，
嗯，
他有时候把自己的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归因到是别人给他造成的，
嗯，
有这样的老人呀，有这样的父母，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责怪父母不好，
嗯，
首先我们要自己审查一下，或者是醒悟一下，你比如说老人说不经常给他打个电话，确确实实，特别是那种丧偶的这种父母，
嗯，
一个人过。
本身就很
孤
单，
孤单、
嗯、
那我们现在真的用手机，
嗯，
随时随地可以给老人打个电话，交通这么，这个通讯设施这么方便了，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责怪这种愤怒型的父母，这种愤怒情绪的表达，
嗯，
确确实实他要找我们的毛病的话，我们身上确确实实也有他鉴定的不足的地方存在，
嗯，
那么这时候我们了解这样类型的父母的话，我们要格外的做好，不要去跟那种安乐型的那种成熟型的父母比较，那人家能够自我很满足，那么他这一种我们要格外的对他做一些照顾，
嗯，
沟通，
嗯，
咱们说有效沟通嘛，
嗯，
最后一种呢是自我抱怨型，有点自残型
啊，
怎么说呢，你像老人那种负罪感，当他的诸方面的能力社会功能降低之后，他又自责自罪的，有啊，自责自罪，我什么也不行了，
嗯，
我的命不好啊，你看人家养的儿女多有出息啊，
哦，
我的儿女没出息，是我命不好，人家有退休金我没有，我命不好，这不就自责自罪吗，
嗯，
自责自罪最后不就是咱们门诊上老年抑郁吗，闷闷不乐吗，有这样的人呀，
嗯，
他比那个外归因更可怕，外归因的话，好，我不好，不是我自己命运不好，是你们不好，是你们不好好照顾我，
嗯，
外归因归到你们对我不好，
嗯，
他内归因就相当于自残呀，
嗯，
自己折腾自己，这样的老人也很可怜，在门诊上的话我们就会叫这个老年抑郁嘛，
他是可能是自己表达不出来是吧，这个
对自己没法表达，他那归因就是造成不好的这种现象，
嗯，
他归到是自己的命运不好，
嗯，
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老人的性格特征，
嗯，
咱们才有的放矢，
嗯，
咱们谁都想遇到那种成熟的父母，嗯，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嗯，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愤怒性也好，还是自责自恨性也好，咱们还是要有的放矢的进行友好的沟通，
嗯，还是要用爱来解决问题，
对，那么怎么去做，达到什么目的，
嗯，
与父母沟通，我想完成这样三个事情父母就一定是高兴的，
嗯，
第一个让他们有充足的存在感，
嗯，
逢年过节周末休息的时候让他享受天伦之乐，
嗯，
哎呀我有儿子我有女儿我有女婿我有儿媳妇，哦，我还有孙子，
嗯，
都来了，
嗯，
这不他感到他自己存在嘛，
嗯，
啊，我是孙子的爷爷奶奶，我是外甥外孙的姥姥姥爷，这不是存在感吗，
嗯，
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子女的除了跟我们的子女 沟通好以外呢，一定要做好这一个沟通，让父母有存在感，
嗯，
不能让他孤孤零零的。第二个呢，让他有价值感。
嗯，
这个我也在尝试着跟我们的父母，跟我的父母在交流。你像我父母有时候，我母亲到我那里去的时候，他有时候想着显示一下自己，
嗯，
让他做他能做的事情，
嗯，
而且做出来之后给予充分的肯定。
赞美
赞美，他认为他这样有价值感，嗯，
是
有时候就说哎呀我到我儿子那里去，
嗯，
啊，我给他做这个我给他做那个，
嗯，
确确实是这样，他来每一次来的时候我都要让他发挥一下他能够做到的事情，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给予一些赞美，
嗯，
而且还要引导他去让他去怎么呢表达他年轻时候的那种辉煌，
嗯，
那种光辉的历史，
嗯，
这不更有价值感吗？
对，老年人好像都挺喜欢重复自己，说一些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些成绩哈。
因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现在你咋年轻，咋那个后劲大呀？因为他现在没有太多的能力来完成一些巨大的事情，
嗯，
只能停留在过去，
哦，
回忆过去的事情当中嘛。
对对对，
当他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都能够得到实现的话，
嗯，
那这个老人他就有自豪感了。
嗯，
内心的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嗯，
干什么事情都带劲，
嗯
嗯，这是这一个。最后一个呢，我想对老人，对我们的父母谈一下，帮助老人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感。
哦，
那我们父母生老病死，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嗯，
那么我们对70岁，当然现在医疗条件好了，人家寿命增长了，但是对我们70岁以后的父母，70-80岁的父母，一定帮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感。
嗯，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
嗯，
在农村，我们广大的农村的老人，
嗯，
我不知道舒兰你听说过没有，他们及早的就会为自己准备寿衣，
哦，
寿坟，
哦，
寿棺，棺材。这是他死了之后不可控的东西啊，因为他对这个死亡之后的事情存在着不安全感。我死了之后你给我穿什么寿衣啊，我的棺材怎么样啊，给我打的那个墓地怎么样啊，这一些原来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后来我感觉到是一种积极的表达，帮助老人有安全感，
这种反而是积极的。
哎，对，他对死亡没有太多的恐惧了，我怕什么呀，我把我死后要准备的东西都安排好了。
对对对，
实际上为什么叫寿坟寿衣呢，
嗯，
而长寿的一种心理准备，
是自己对于那种美好的一种
向往、
嗯，
哎，我做好了，
嗯，
我非常没有恐惧感了，不担心了，不顾虑了，嗯，而且我们做子女的如果为他们平时的孝顺啊，为他们想的非常周到，
嗯，
这样的父母他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死亡的恐惧。你比如说哎呀我的儿女对我活着的时候这么孝顺，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我死了之后后事他们一定给我安排的非常好非常好，
对，
这不就对死亡之后的事情没有恐惧吗？
嗯，
这样让老人非常坦然非常安心的度过他的晚年的生活。
嗯，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也好，跟父母有效的沟通也好，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感，
嗯，
这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是有积极的准备的。
嗯，
关于我们子女对老人的优秀沟通，
嗯，
先说这么多。
嗯，好好好。说完了父母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层比较亲密的这个夫妻啊。、哦，对对对，他们
夫妻，
嗯，他们之间应该
怎么沟通哈？
对呀，
我记得有一次节目就是夫妻的有效沟通。
嗯，
这个夫妻的形成啊，我有时候在一些场合讲，一张床六个人，是我们看似是小夫妻。实际上我们各自带着我们双方的父母，
嗯，
家庭嘛，
嗯，
啊，家庭因素的影响嘛，我们的双方父母实际上是六个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怎么有效的沟通，它的重要性，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夫妻的这种恩爱，
嗯，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的恩爱，
嗯，
怎么才能做到恩爱，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话题很长的话题。今天呢我想说做夫妻的三重境界。
嗯，
你看你在哪一重境界，采取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对你的这种境界学会接纳学会接受，就是最好的沟通，最优秀的沟通。
嗯，
第一重境界呢就是打火过日子，合伙过日子，这个也是多数夫妻一种这个婚姻的一种方式。原本陌生的一个男女呢，以结婚的形式组建成家庭，形成利用利益的共同体，一起出来撑起这个陈年代的生活。这种时候啊，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时候，婚姻比较牢固，就是拼着挣钱。
嗯，
你像我有时候看到这个市场上那个卖菜的人啊，这种夫妻，男的开着三轮车，女的坐在三轮车上，然后弄下摊子卖菜，这就是搭伙过日子。
嗯，
合伙过日子。
嗯，
共同拼搏，谁也离不开谁，这个生活。
嗯，
但是当经济基础一旦改善了之后，就会出现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能共苦不能共甘，同共苦，那个我们在这个家庭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同甘苦共命运，但是苦的时候一起来，但是享受这个生活的时候，就往往出现问题。
嗯，
往往咱们在社会上流传一些婚姻发生改变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导致婚姻改变，就是因为你两个的这个婚姻模式就是搭伙过日子。
嗯，
一旦不需要对方了，经济不需要对方的帮助也能做了，对方的重要性不就显得弱了一些了吗？
嗯，
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彼此作伴。其实结婚老伴老伴就是找个伴。
嗯，
这一种呢是一个朋友关系。嗯，夫妻是终生的朋友，也是最重要的朋友关系。漫长的这个余生呢，相互扶持陪伴，但是它会存在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虽然是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啊，结婚之后不能够永远的相伴。我们有这样一个话叫守寡式的婚姻，丧偶式的育儿。你不是想找个伴吗？但是这个伴不能够时常出现。守寡式的婚姻就是对方不能够很好的作伴。
嗯，
你那个婚姻的目的，作伴的目的就出现了。
嗯，
裂痕嘛。
嗯，
守寡式的婚姻，丧偶式的育儿，
听着太惨了。
哎，但是在现实生活婚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这一块。那么我们知道了，你舒兰，你刚才说由衷的感慨太惨了。那么我们意识到这个惨，那么我们要恢复到婚姻的初衷。做好伴这个事情，做好伴不就做好沟通了吗？
嗯，
就是这样。
对，
你像我们生了孩子，这个妈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丧偶式的育儿，就是我妈妈来养育子女，那个做爸爸的不能够尽到他的责任，就好像没有他一样。那你这个沟通就不好啊。
嗯
嗯，最后一种呢，第三种呢，就是夫妻呢相互成就。
嗯。
这一种是一种我认为是高境界的，既不是搭伙过日子，也不是作伴，相互成就。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人这种人生的艰难呢，需要有一个人呢叫同舟共济。通过婚姻做舟做船，然后把这个舟上的两个人呢共同渡到远方的彼岸。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支持和鼓励是双向循环的。这个婚姻当中的男女呢，从不轻易的去折断对方的翅膀，也不会随便的放弃自己的梦想。咱们马斯洛对人的需要分了五个层次。咱们说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最后最高层次呢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就高兴，他就开心。他就不会出现心理问题。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出现心理问题。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这样。那么我们夫妻之间 相互成就的这种夫妻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五个层次。
嗯，
你比如说生理的需要这个层次呢，咱们这个柴米油盐鱼水之欢，这不就是生理的夫妻之间成就对方生理的需要吗？
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需要。第二层需要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第二种形式，叫相依相伴。
嗯，
作伴，这不是安全的需要吗？哎呀，我有个伴。
嗯，
这是安全的需要。第三个层次的需要叫琴瑟和鸣，实际上是一种社交的需要，
嗯，
交往的需要，能够有共同的爱好，
嗯，
哎，共同的交往。
嗯，
还有一个叫我们叫举案齐眉，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啊，
嗯，
相敬如宾啊。
对，
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夫妻之间在有效沟通的时候缺少这种尊重。
嗯，
有的时候就认为是自己人了啊，不用太那么客套了。
嗯，
但是往往马斯洛刚才咱们谈到的五个层次需要都有被对方尊重的这种需要，被人尊重的这种需要啊。
嗯，
你真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话，一方这样去做，对方什么感受啊？他会很感激。
嗯，
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思索这一块没做好的话，我们尝试着做好满足对方尊重的这个需要。
嗯，
尊重对方，相敬如宾，那么我想这种夫妻的有效沟通会得到改善。
嗯，
另外呢，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需要。我们在志向树当中有一句话叫木棉与橡树并存二立。
嗯，
谁也不去扯谁的后腿，相辅相成。
嗯，
这样才达到一种相互成就。
嗯，
这是我们谈到夫妻啊配偶之间的这种有效沟通。
嗯，
就说这么多吧。
嗯，好，那在这个节目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请谢教授再来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啊，关于这个有效沟通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
做？
怎么样去进行？
方法和技巧。
对对对。
简单说这样几个点。
嗯，
咱们结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也好，还是我们也好，都已经在家庭这个与孩子沟通、夫妻之间沟通、与父母沟通已经做得都很好了。
嗯，
但是咱们在就像蜀兰说的，再看几个关键点。
嗯，
看看自己哪一些做得好，还有哪一些没做好。
嗯，
在沟通的时候啊，有注意这样一些技巧和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恰当的表达。
嗯，
我们时候表达有时候不恰当，会完不成有效沟通。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哈，说是一个人请客，请了四个人去吃饭，甲乙丙丁，丁没来，这个没来的时候，这个请客的人说，哎，怎么改来的，怎么没来啊？这个甲一听，哦，这是我不应该来啊，就走了。
嗯，
走了之后呢，乙一听，这个请客的人就是说，该走的，不该走的怎么走了呢？这个甲走了之后，他说不该走的怎么走了呢？这个乙一听，哦，这是不是甲该走，是我该走啊，这乙就走了。乙走了之后呢，剩下甲乙丙，甲乙丙，丙就是甲乙丙，丙就是说，哎呀，这是你怎么这样说不礼貌啊？这个请客的人说，我不是说的他们呀，那只剩下兵自己了，那你说的是我也走了。实际上这有时候就是一种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不注意，我们口头语言表达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咱们这个家庭有效沟通当中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会倾听。倾听，你像今天舒兰跟我坐在这里，你的身子一直转过来朝着我，面带微笑倾听，用心的听，目光的交流。我们说有的时候这种动作，肢体的动作可以是虚假的，面部表情可以是装出来的，但是你的目光是掩饰不住你内心的真实的情感表达。我们去有效的沟通倾听的时候，用心用目光面带微笑去交流，这样比较好。我们有时候也看到很多那种不耐烦的倾听的方式，那都达不成很好的沟通。第三种呢，我们就叫双向沟通。 刚才谈沟通的时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一个情感信息传递和反馈的过程啊。
嗯，
你现在你在补助的嗯点头微笑，这不就是双方的双向的沟通吗？
嗯，
而且你不时的插话，就是把你我传递的信息你能够给我一些反馈，这就双向。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反驳呀，哎，我感觉到你这样说基于你的那种价值观呀来理解的话，我怎么感觉到不这样呢？因为你的人生观你的生活背景不一样啊，也要做一些适当的反馈。
嗯，
第四个呢就要换位思考。
嗯，
换位思考很关键啊。我们平常说人要站到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别人的问题。
嗯，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逛超市，
嗯，
自己很矮，在那个大人的那个空隙里面走，他看到的是大人的腿，大人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嗯，
你换位思考，你蹲下来，哎呦，孩子为什么哭闹啊，原来他看到的不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不就换位思考吗？
嗯，
但是我们往往都是站到教育孩子的时候，我给你的那个年龄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那不是你的角度吗？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孩子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咱们怎么不能站到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孩子的问题呢？
对对对。
第五个呢叫准确复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效沟通，舒兰跟谢老师说了一句话，我为了给你明确的确认你传递给我的这个信息，
嗯，
我反馈就是把你的话又说了一遍，舒兰你刚才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嗯，
舒兰一点头，哦是，这就是必要的一种复述，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就加深了对我们传递信息的一种确认嘛。
嗯，
第六个沟通的技巧呢叫回应，就刚才我说了点头啊微笑啊。
嗯，
那个商场里面营业员欢迎光临，然后说着这句话他把头扭过去了，你本来想问他你这里有什么什么的吗，他就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应。
嗯
啊，只是一个这个形式性的表达，
很机械的。
最后一个呢转换角色的表达也很关键，有的时候我们不便于去表达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表达你的意思，孩子不乐意接受，转换角色，哎呀小明的爸爸是这样做的，你感觉到小明爸爸这样做好吗？人家小明他妈妈这样做了，小明很喜欢他妈妈这样做，你喜欢不喜欢妈妈这样做呢？转换一下角色，免得直接的发生正面的冲突。这是关于我们在家庭当中优秀沟通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啊。那有效的沟通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快乐幸福的诀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有效沟通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